大会第一次请到他来在我们当中，他今天要讲的题目是福音的大能。凤牧师他目前是在 Ann Arbor 在 Michigan 的 Ann Arbor 这个教会牧会，他以前在香港中学毕业以后他归主，然后在1983年的时候他蒙召现身做全时间的传道人，在前后在西南浸信会神学院还有南方神学院这两个神学院到深造。因为 Ann Arbor Michigan 也是University of Michigan 的所在地，也是 Eastern Michigan 的所在地，他们这两个学校隔得很近。在那边的教会，在我们叫做安城基督教会，那他在这个教会里面负责这两个学校的校园的施工。
跟你分享，
感谢主让我能够有这个机会在这里跟大家分享，
都让我们一起去学习怎么去装备去传福音，
让我们一起学习怎么样装备去传福音。
相信在这次大会当中我们听过不少的道，也都被曾牧师邱牧师带给我们不少的挑战。
我们在这个大会里面听到那个曾牧师邱牧师给我们不少的挑战，
我都看到的确在我们校园当中和所居住的环境附近有很多很多中国人的需要在当中，
在我们的校园的附近我们有很多的中国人他们有需要在当中，
都让我们能够更多的学习怎么在这个世代当中能够去接触到这群的人，
也让我们能够学习在这个时代当中怎么样能够接触这一群人。
特别我们说要向知识分子来传福音的时候，
特别说我们在那个基督我们在知识分子当中要传福音的时候，
让我们能够明白他们现在想的事，他们的心态是怎么样，
让我们能够知道他们现在想的是什么，他们的心态是怎么样的，
以致我们能够我们所讲的福音能够直接的来达到他们内心的里面，
以致我们讲的福音能够直接的达到他们的内心里
面。如果等着你拿到 handout 的时候，
待会让你拿到那个讲义的时候，
你会看到我们的题目是福音大能护教学的浅谈。
你们会看到我们的题目今天是福音的大能护教学浅谈。
咁点解系浅谈呢？
为什么是浅谈？
因为只有两堂的时间，所以我们即系分享啲好基本嘅东西。
因为我们只有两堂的时间，所以我们要分享一些很基本的东西。
咁点解讲到系福音大能呢？
为什么说是福音的大能呢？
因为我们要清楚明白一个概念。
因为我们要清楚明白一个概念。
我知道 apologetics 护教学本身即是福音的这个工具，这个福音的仆人。
我们知道那个护教学是福音的工具，福音的仆人。
它并不是福音的本身。
它不是福音的本身。
所以如果你可以用个比喻的话。
所以假如说我们可以用一个比喻的话，
我们说福音是耶稣基督的本身，
我们说福音是耶稣基督的本身，
而护教学就好像施洗约翰那样，
护教学就好像施洗约翰一样，
是为这个福音来开路，
是为那个福音来开路，
来做先锋，
做先锋，
来去预备人心，来将主的道来修直，
来预备 人心把主的道路来修直，
将那个拦阻是挪去，
把那个男主是拿去，
以致这个福音，以致人能够直接的来听到神的话语，
以致人能够直接的听到神的话语。
所以当他能够做成他自己的工作来达成他的目的的时候，
当他能够做成他的工作达成他的目的的时候，
他就需要好像施洗约翰这样讲，
就好像施洗约翰说的，
他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
他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
因为福音才是真正的主，护教学是仆人，
因为福音才是真正的主，护教学是仆人。
福音是恒久不变的。
福音是恒久不变的。
但护教学的方法是因着时代的需要，因着你面对的 target 的需要，会有所改变。
护教学的方法是根据时代的需要，还有你的那个目标的情况而改变的。
所以我们说护教学有基本上的功用是将这个拦阻除去，将福音 的信息能够将它 clarify。
所以护教学的主要的功用是要把那个拦阻除去，而且把福音的意义是清楚的表明出来。
当我们回到圣经的时候，很清楚看见保罗他当年在雅典传福音的时候，他怎样能够将这个福音来去介绍给当时的雅典人听。
当我们回到圣经里面，我们发现保罗当年在雅典怎么样把他的福音传出去。
当我们回到 初期的教会看 Early Church Fathers，在初期的教父的时候，我们发觉他们怎样将这个福音 嚟带俾佢哋当时嘅世代。
回到我们那个当初的教会的Church Fathers 的时候，我们知道他们怎么样把福音传出去。
好似喺第二世纪初期，一个教父叫 Justin Martyr。
就好像在第二个世纪的时候，那个教父叫 Justin Martyr。
佢写一本书叫做 The First Apology。
他写了一本书叫 The First Apology。
因为在当时嘅世代嘅时候，好多人去误解、误会基督徒系无神论者。
在当时的时代，很多人误解基督徒，以为他们是无神论者。
因为看见基督徒，他不去敬拜当时的偶像。
因为他们看见基督徒当时不敬拜他们的偶像，
亦都不敬拜他们的君王，
也不敬拜他们的君皇。
咁佢哋以为基督徒是一班无神论的人。
他们就以为基督徒是一班无神论者。
咁当时候呢个 Justin Martyr 佢起嚟去做呢个护教学嘅工作，佢写了一本书叫《First Apology》。
那个当时的 Justin Martyr 他就起来做那个护教学的工作，他写了一本书叫。The First Apology，
佢就好清楚嘅话俾我听，话俾当时嘅世代人听，基督徒唔敬拜嗰啲偶像，因为佢哋系偶像啊本身。
他们很清楚地告诉当时的人，就是说，他们基督徒拜偶像的缘故，就是
不拜偶像的缘故。
不拜偶像的缘故，
是因为他们是，因为佢哋系属魔鬼嘅。
是因为他们是属于魔鬼的。
并且当时 Justin 佢话，真正嘅信仰会结出。公义和平安的果子，
他说真正的信仰会结出公义跟平安的果子。
这个就是当时针对当时的社会，在当时拜偶像的社会当中，他们完全没有道德观念，道德观念是非常的腐败。
他是针对当时拜偶像的社会，那个时候道德观念很模糊，
所以他们在当中来做这个比较，真正的信仰真理是会带来公义，带来平安。
所以他说真正的真理是会带来公义跟平安。
后来一个的护教学者叫Athenagoras。
后来有另外一个护教学者，他叫 Athenagoras。
因为他所面对的问题是当时的人不单止 accuse 基督徒是无神论者。
他面对的问题呢，就是当时的基督徒不单是accuse 基督徒是无神论者，
也都基督徒是被 accuse 为是食肉的人。
也有人说基督徒是吃肉的人，
因为他们听过基督徒在守主餐的时候，他们要吃主的身体，吃主 的病。
他们听说基督徒在那个圣餐的时候，守圣餐的时候，他们是主的肉肉身那个圣饼。
并且他们以为基督徒，他们都 accuse 基督徒是一帮淫乱的人。
他们也说那个基督徒是一帮淫乱的人，
因为他听到基督徒常常将爱弟兄姊妹这句话来放在口里面，
因为他们常常把爱弟兄的那句话放在口里面。
所以这个护教学者就起来将这些问题将它挪开，以致当时的人能够去清楚知道福音是什么。
所以护教学者就把那些问题拿开，让当时的人能够知道福音究竟是一个什么东西。
我都知道每个时代的挑战不同，
我们知道每一个时代的挑战都不同。
我们每个时代去传福音，我们需要重新的去思想我们传福音的策略是怎样。
我们每一个时代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要思想我们的传福音的策略是怎么。
当我们回来今天，我看今天世代的需要的时候，
当我们回来到今天，我们看当今天的世代的需要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今天传福音的 model 仍然停留在十八世纪revival 或者粉兴会的 model 当中。
我们传福音的模式还是在那个十八世纪粉兴会的那一套的办法里面。
我们仍然的去主要的仍然去 appeal to 人的情感， appeal to 人的经历。
我们还是不断的去appeal to 人的情感，人的经历。
但我们需要来明白今天人的 worldview， 人的世界观已经是随着时代的时候已经改变。
但是我们知道今天的世界观已经随着时代来改变了。
我需要明白今天世界观所代表我们的挑战是什么。
我们要明白今天的世界观带给我们什么的挑战。
在人的世界观里面，就影响他们对价值观、对人生方向的看法。
人的世界观影响他们对人生、对世界的看法。
当然世界观也都是被哲学去影响。
当然那个世界观也是给玄学影响。
所以一个出名的护教学家 Francis Schaeffer，
一个很出名的护教学家，他叫 Francis Schaeffer。
他研究西方的文化的时候，
他研究西方文化的时候，
他就来说最先影响人生的是哲学，是 philosophy。
他说最先影响人生的是哲学，
然后下来就是 art，
再下来是艺术。
再落嚟嘅系 music，
再下来是音乐，
然后再落嚟嘅系 general culture，
跟住是普遍的文化。
所以你发觉我哋今日人嘅思想其实已经系受几十年前嘅哲学思想嘅影响。
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今天的思想是受几十年的哲学的影响。
可能你话我完全冇兴趣对哲学 ，I don't care。
可能你会说我对哲学一点兴趣都没有。
但我哋需要都明白，你唔一定需要对哲学好有好深嘅研究。
但是我们也得明白，我们不一定要对哲学有很深的研究。
但最低限度你要知道今人嘅思想嘅源头喺边度。
但是你要知道今天的人他们的思想的源头在哪。
我哋一直去祈祷，我哋希望神喺今日世代当中能够兴起更多嘅基督徒。
我们一直祈祷，我们希望神能够在现今的世代里面能够兴起更多的基督徒。
唔好净系去读 engineering， 唔好净系去读一啲 technical 嘅 subjects。
不要单是去念工程，或者说念那个机械的东西。
我哋希望神嚟兴起更多基督徒能够喺 human science 里边，喺人文科学里面去研究。
我们希望神能够更兴起更多的基督徒，他们在人文科学跟自然科学方面的研究。
能够真的在一些哲学上、一些文化上、很基本的基层上面能够做一些工作，
能够在哲学跟文化基础上面做一点工作。
因为这些工作是很基本，虽然不一定马上见到果效，
那些工作是非常的基本的，虽然马上我们不能够看到果效，
但的确是能够影响一代、两代、三代的人。
但是确实能够影响一代、两代、三代的人。
让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我们讲福音是主，护教学是仆人。
让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就是福音是主，护教学是仆人。
所以就很自然地会问一个问题，什么是福音呢？
我们很自然地问一个问题，什么是福音呢？
当然这个问题好像很不太 make sense 这样。
当然那个问题好像没有什么意义的样子。
我们基督徒内已经是信福音，你还问我福音是什么？
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信福音的，我们还问福音是什么干嘛？
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对你来讲，什么叫信耶稣呢？
对你来说，什么是信耶稣呢？
什么是福音呢？
什么是福音呢？
当我们说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讲什么呢？
当我们说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说的是什么？
我们知道当年的世代，保罗面对的是一帮 Judaizers， 是一帮律法主义的人。
我们知道保罗当时的世代，他面对的是好像很多的律法的人。
所以他写了加拉太书在当中。
所以他写了加拉太书。
因为当时的 Judaizers 这帮律法主义的人，他们要去改变福音。
好像那个 Judaizers 那一类律法主义的人，他们尝试去改变福音。
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一章的时候，保罗说他们是传另外一个福音，但其实不是福音。
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一章里面说到，他要传另外一个福音，事实上不是另外一个福音。
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很清楚地指明福音是什么，我们所信的福音是因信称义的福音。
他很清楚地在加拉太书里面说福音是什么，福音我们的福音是因信称义的福音，
是不靠人的行为，不靠人的律法，
是不靠人的行为，不靠人的律法的。
但同样我们今天看过这个世代的时候，也都有不少个人希望去改变福音。
同样的，我们在今天的时代，我们也有不少的人要希望能够去改变福音。
很多人是当年的 Judaizers， 他们为什么要传律法主义的福音呢？
当年那些律法主义的人为什么要传这样的福音呢？
我相信一个很主要的原因。
我相信一个主要的原因，
因为他们要迎合，要讨好当时的犹太人。
就是他们要迎合，他们要讨好当时的犹太人。
他要使到福音是比较容易让当时的犹太人去接受。
他要把福音做到能够受当时的犹太人很容易的接受。
所以他们就妥协，他们就仍然将律法主义的东西加在福音的上面。
所以他们就去妥协，他们把律法主义的东西加在福音上面。
同我们今天看见今天的世代当中，很多人为了要迎合，使到福音更加容易被人去接受的时候，
同样在今天我们很多人希望把福音迎合当时我们现在这个世界的人的需求，
我就会传一种自我中心的福音。
我们就传一种自我福音的
自我中心
的福音，
传一种功利主义的福音，
一种功利主义的福音。
我们很常常告诉别人听，我们你要信耶稣，咪信耶稣你上天堂。
我们说你信耶稣你会进天堂。
但我清楚话，这个不是福音的本身。
这个很清楚的，不是福音的本身。
这个是一个自我中心式的福音。
这个是一个自我中心式的福音。
所以你都听过不少的故事，很多人听见这句话的时候，他都同样的 会相信耶稣。
啊，你听过很多人啊的这种故事，就是他们听到这样的话，他们就相信了。
但同样，佢哋家里面都有观音菩萨，有其他嘅偶像喺当中。
可是同时，在他们家里面也有啊、观音菩萨，还有其他的偶像。
因为佢话，我希望买个保险，既然相信耶稣上天堂的时候，我希望多一份嘅保险喺当中。
他们说啊，他们要多买一份保险。假如说基督是啊啊、能够带我们去天堂的话，那我们多一份保险。
同样，今日你睇一啲所谓嘅 TV evangelist， 一些电视上面嘅啊传福音嘅人。
同样的，我们今天在电视上面看到很多啊、传福音的人，
佢同样都系改变咗福音嘅本质。
他们同样也是改变了福音的本质。
可能你听过有啲嘅人会喺当中，佢话佢你嚟奉献，你嚟捐钱，我会能够嚟为你医病，能够解决你而家嘅问题。
他们说你们来奉献，你们来捐款，我们会解决你们很多问题，治病的问题。
所以佢就会话，佢而家将我手伸出嚟。
他们就说你把手伸出来，
我现在将我手伸出来、
啊、我把我的手伸出来，
你都将你的手去碰到去电视的荧光幕上面、
啊、把你的手、啊、碰到、荧光幕上面，
就好像手碰到手那样，
就好像手我的手碰到你的手一样。
然后我为你祈祷，我会为你去解决你的问题，为你医病，为你去解决你现在的问题。
我为你解决你的问题，我为你祈祷，我为你解决治病的问题。
就好像当好像中国人的武侠小说那样，将功力传授给你。
就好像中国人的武侠小说里面把那个功力传授给、啊、另外一个人。
什么是福音呢？
什么是福音呢？
让我们翻翻到我们 handout 里面，我们来
看。让我们回到、讲义上面。
我们这个讲到福音在圣灵的能力下面去传扬基督。
我们说福音是在圣灵能力下去传基督，
以致有人能够去悔改，
以致有人能去悔改，
同埋信靠耶稣基督，
而且信靠耶稣基督，
并且接受他成为我们的救主和我们生命的主，
并且接受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还是我们的生命里面的主，
并且继续在教会里面去服侍他，
而且继续在教会里面服侍他。
这个是一个完整的福音，
这个是一个完整的福音。
我记得我当年在 Texas 的时候，
我记得我当年在那个德克士州的时候，
我都听过有牧师这样讲过。
我听过有牧师这样说，
他说在福音两面是分，在福音当中是分开两部分的。
他的福音是分开两部分的。
你信耶稣，即系你接受佢嘅救主嗰部分。
啊，信耶稣就是你接受他作为救主的一个部分。
然后你信咗主之后，如果你真系愿意嘅话，你可以做主嘅门徒，然后你可以接受耶稣基督系你生命嘅主嗰部分。
然后还有你信了主以后，你愿意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让他作为你生命的一部分，那是啊、第二个啊、范围。
的确有人系咁样讲。
的确有人这样说。
对我来讲，对我来说，这个亦都是一个妥协的方法。
对我来说，这个是一个妥协的方法。
因为我们害怕，我们怕，我们告诉人听，你信耶稣的时候，你都是同时要接受他成为你生命的主这部分。
因为我们害怕跟人家说的时候，我们说要他接受耶稣作为他生命的一部分。
我们害怕，我们怕说这个事情太严重了。
我们害怕的原因是因为这个事情太严重了。
可能对方觉得太严重，所以他不愿意去接受耶稣基督。
因为太严重了，对方不能够接受耶稣作为他的。
所以用英文讲的时候，就希望 water down the gospel。
用英文说就是 water down the gospel。
我们希望将它能够减低一点，人家容易能够接受一点。
我们希望把它减轻一点，让人家更容易接受。
但当我们回到圣经的时候，
可是当我们回到圣经的时候，
我们看主耶稣基督所讲的话的时候，
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说的话的时候，
他很明显很清楚的话到，我们要接受他的时候，就是做一个跟随他的人。
他很清楚地说到，我们接受他的时候，就是做一个跟随他的人。
我们就不能够将耶稣基督的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主权和他是我们的救主去分开。
我们不能够把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主权跟他作为救主两件事情分开。
Dietrich Bonhoeffer 曾经在一本书里面去讲过。
Bonhoeffer 那个人曾经在一本书里面说过。
在一本叫《The Course of Discipleship》里面。
书名叫《The Course of Discipleship》。
他说He who believes is obedient, and only he who is obedient believes. 他就说，如果我们愿意相信的时候，我们就是信服。
他说，我们相信，愿意相信的时候，我们就是信服。
只有那些愿意信服的人，才是相信的人。
愿意信服的人才是相信的。
希望我们能够去明白什么是福音。
希望我们能够明白什么是福音。
不单止是帮助你自己，也帮助你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很小心清楚地将耶稣的福音跟人家来分享。
不单只是帮助我们自己的信心，也是帮助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
当我们看下去的时候，我们看到如果我们有不完整的福音的时候， 会有咩后果喺当中？
假如说我们有不完整的福音，我们有什么的后果呢？
我睇到嘅第一个系根基唔稳。
第一个是根基不稳。
我以前喺 Austin Texas 里面读书。
我以前在 Austin Texas 读书的时候，
喺当时我哋一班嘅基督徒学生喺团契里面侍奉，非常嘅热心爱主。
当时我们一班基督徒的学生在团契里面侍奉我，他们都非常的爱主。
我而家想起当时嘅光景都非常嘅甜美。
我还想到当时的光景是多么的甜美。
但是当同学一个一个毕业离开校园的时候，
当同学一个跟一个毕业离开校园，
亦都有不少回到香港的当中。
回到香港，
当有机会回到香港探他们，或者有机会在书信里面去联络的时候，
我回到香港探他们，或者说在书信里面联络的时候，
发现有不少的弟兄姊妹已经离开了主，
却发现不少的弟兄姊妹已经离开了主，
亦都有不少的弟兄姊妹正是有礼拜日崇拜的时间的当中，
不少的弟兄姊妹也只不过是在礼拜天去崇拜而已，
能够崇拜已经是不错的事情，
能够继续的崇拜已经是不错的事了。
让我看到在当时候一班团契里面，为什么这班人这么热心爱主，为什么离开团契的时候就变成退后冷淡呢？
为什么当时的团契里面的弟兄那么爱主，离开了团契以后他们就那么冷淡呢？
我相信一个很主要的问题，因为我们当时我们根基不稳，
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当时我们的基础不稳，
我们所看重的就是弟兄姊妹当中的分享，我们的交往，我们的 fellowship，
看重是当时弟兄姊妹的分享，我们的交往，我们的那个fellowship。
我哋冇认真嘅喺神嘅话语喺福音根基上面去站立得稳。
我们没有在神的话语上面，在福音的根基上面站得很稳。
同样，我睇见今日喺教会里边有唔少不冷不热嘅人。
同样，我们今天看到教会里面有很多不冷不热的人。
亦都因为佢哋唔明白福音嘅真正本身系乜嘢。
因为他们不明白福音的真正的意义是什么，
他们不能够去明白神的救恩的伟大，
他们不明白神救恩的伟大，
他们以为只是一种心灵上的寄托，
他们认为只不过是心灵上的一个寄托，
他同样的因为这样的缘故的时候，他们不会很认真地去对付罪，
同样这个缘故他们不会很认真地去对付罪，
因为他们不明白为什么人因为犯罪的时候耶稣基督要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
他们不明白为什么人犯了罪耶稣基督要离开我们要钉在十字架，
他们不能够去体会 the necessity of salvation，
他们不能够体会那个拯救的需要，
他们不能够体会耶稣基督为我们所付上的代价，
他们不能够看到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上的代价，
所以都很自然的他们不能够真正的在内心里面去爱主，
很自然的他们不能够在内心里面真的爱主。
我们看一看传福音和护教学的关系在里面，
我们看看传福音跟护教学的关系。
我们刚才我们讲过福音的本身是什么，
我们刚才说过福音的本身是什么，
让我们看到其实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最重要的是圣灵的能力，
我们看到在传福音的时候最重要的是圣灵的能力。
我们护教学我们的知识是一种工具，
护教学我们的知识只不过是一种工具。
在这里我们看到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有些很重要的原则
我们看到在这里传福音的时候有很多重要的原则，
是我们自己的准备，
是我们自己的准备，
我们今天在这里也是一种的准备，一种的装备，
我们在今天也是在装备，我们在准备，
然后加上圣灵的带领，圣灵的 leadership，
再加上圣灵的带领，圣灵的引导。
其实最重要一个成功的传福音的过程是我们在神面前的信服，
其实传福音一个很重要的过程就是我们在神面前的信服，
而不是那个果效，不是那个列收是怎样，
而不是果效。
如果愿意去听从神他自己的吩咐，神的命令，我们愿意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愿意顺服在圣灵里面，这个就是成功。
我们愿意顺服，我们在顺服在那个神的圣灵里面，那就是成功的第一步。
然后我们看到能够真正去改变人心的是圣灵的工作，不是我们所讲的话，
然后我们知道能够改变人心的是圣灵的工作，不是我们说的话，
不是你所带来的一些的知识，
不是你带来的一点知识，
不是你的能力去变到它，
不是你的能力去把它变薄好
我相信这个观念大家都会很清楚，
这个观念我们大家都很清楚了，
我们希望能够再一次来肯定我们传福音是依靠圣灵的能力，
希望我们能够再一次的肯定我们传福音是依靠圣灵的能力。
让我们能够回到这里的时候看到基督徒是管道，
我们看到那个基督徒只不过是管道，
我们能够将福音能够直接地带到人的面前，
我们把福音直接地带到人的面前，
能够使人来看到今天这个福音对他有什么的适切性在里面呢，
让人家能够看到今天福音对他们有什么适合的地方。
呢个 relevance 是好重要嘅词。
Relevance 就是很重要的一个词。
好多人问呢个问题，我点解要相信耶稣基督呢？
很多人问啊，我为什么要相信耶稣基督呢？
我本身人亦都唔错。
我本身人也不错。
我冇做咩坏事。
我也没做什么坏事。
我亦都有做啲慈善嘅工作。
我也有做慈善的工作。
点解我要相信耶稣基督呢？
为什么我要相信耶稣基督呢？
所以今日要做嘅嘢就系让佢能够睇到佢哋的确有呢个需要去接受福音。
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让他们知道他们的确有这样的需要。
你将福音呢个恒久不变嘅真理嚟去直接嘅指向人真正嘅需要。
能够把福音那个恒久不变的真理直接的指向人真正的需要。
我相信。人虽然是有很多不同的 background， 来自很多不同的背景，
虽然人是有不同的背景，
但我相信人的需要，深层的需要是一样的，
但是人深层的需要还是一样的。
但问题在我们今天世代当中，
可是在我们今天的世代里面，
有很多人他们被一层外面的东西去 cover 了他们里面真正的需要，
他们给外面的一层东西盖过了他们里面真正的需要。
他们以为他们需要是金钱，
他们以为他们需要是金钱，
他们以为他们需要是学业的 degree，
以为他们需要是学业，
以为他们需要是房子是车子，
以为需要的是那个房子车子。
所以今天我们怎么能够穿透他外面一层需要，让他能够看到他自己真正内心的需要？
那我们今天怎么样把他外面的那层需要拔下来，让他能够看到里面真正的需要呢？
这个是一个护教学所讲 relevance 的问题。
这个是护教学里面讲到相关性的问题。
但其实当然，这个在这个层面里面，我们叫福音的预工。
当然，在这个层面里面，我们说是福音的预工。
当然，福音预工里面不是只是护教学这样东西当中。
福音预供里面当然也不单是护教学那一回事，
我们会有讲到社会关怀，讲到一些的辅导的问题，
我们也提到社会关怀，还有辅导的一些问题。
我们看见今天香港的突破机构里面所做很多工作都是福音预供的工作。
我们看到今天那个突破的机构，他们做的很多就是那个福音预供的工作。
所以我们的问题就是，你今天对象是什么？
问题是说你今天的对象是什么？
我应该用什么的福音预工去帮助他们，以致他能够直接去领受福音？
我们做一点什么福音预工的工作，让他们能够直接的领受福音？
我们看第二页哈。
我们看第二页。
我们看一些传统的传福音的方法和知识分子的需要在哪里？
我们看看一些传统的传福音方法跟知识分子的需要。
好多时候，我们今天传福音的模式仍然停留在派单张、报道会、见证、感性和经历上面。
很多时候，我们今天传福音的方法就是派单张、布道会、见证，都是在感性跟经历上面的一些。
我们很容易会只去 appeal 出人的经历， appeal 出人的情感。
我们尽量吸引人家的经历、人家的情感。
我们会告诉一些慕道的朋友听。
我们跟慕道的朋友这样说。
我们跟他说，你不要想那么多了。
你不要想太多了，
你不要问那么多问题了，
不要问那么多问题，
你只要接受以后，你就会经历到主的奇妙。
只要接受以后，你会经历得到主的奇妙。
当然这句话是对的，
当然这句话是对的，
但问题我们当这个朋友信了主之后，
可是当那个朋友信了主以后，
我们就拿出一幅属灵四定律出来，
我们就拿出一幅属灵四定律出来，
就拿出后面的图画出来给他们看，
拿出后面的图画让他们看。
是最重要的不是你自己的感觉，不是那个经历，你要用信心。
其实最重要的不是感觉，不是经历，而是你的信心。
他们就会问一个很奇怪，他就会在这个初信主的弟兄姊妹心里面，他就有很奇怪的问题。
那初信主的弟兄在心里面有这样很奇怪的一个问题，
什么叫信心呢？
那什么是信心呢？
我未信之前你说我信了主之后我会经历到主，
我还没信以前你说我信了以后会经历得到主，
但你今天告诉我听最重要的不要凭自己的经历，要用信心。
今天你又说不要凭自己的经历，要凭信心。
那我信心的基础在哪里呢？
信心的基础在哪里呢？
另外问题就是今天知识分子的思想方法是怎样。
另外一个问题是今天知识分子思想的方法的问题。
我相信我们今天很多人都是读科学或者用科学方法去思想的人。
我们今天很多人都是读科学或者说用科学方法来思想。
我们都是属于用理性的层面去思想问题。
我们都用理性的层面来思想问题。
所以我们今天好像我们的平时生活的 operation 的 MOOC 是在理性的层面上面。
好像我们今天日常生活的形态就是在理性的层面上面。
但每当我们进到教会的时候，
可是当我们到教会的时候呢，
每当我们到查经班团契的时候，
当我们去那个教会查经班团契的时候，
我们就好像 shift gear 那样，好像开车你转那个波那样，
我们就好像开车的时候转一个档，
你就 shift 到另外一个 gear 当中，
我们就转到另外一个档了。
而我们不用理性，不用这个层面去探讨我们的信仰，
我们不用理性的层面来探讨我们的问题，
我们只是讲经历，我们只是讲这些东西，
我们只讲经历。
但当然我们要明白到，我们信耶稣基督的人一定要经历住，
当然我们知道信耶稣基督的人一定有在经历层面认识主。
我认为经历和理性是平衡的一件事情，
经历跟理性是平行的，
是一件相辅相成的事情，
是相辅相成的事。
如果你能够的确的肯定你知道耶稣基督是宇宙的主，是你生命的主的时候，
假如说你能够的确的知道耶稣基督是宇宙的主，是你自己生命的主的时候，
我相信你愿意的，更多愿意的将你生命主权交出来，
我知道你会更愿意的把你生命的主权交出来。
当你真的愿意将生命给主的时候，你会经历主更多恩典和奇妙。
当你愿意把你的生命交给主的时候，你会更加的经历得到生命的奇妙。
而这个经历就会肯定，就会 validate 你在理性层面上面，你能够去接受耶稣基督是创造主，是生命主的那个层面。
而那个经历能够让你在理性上面接受主作为你生命的救主，
所以这成为你的动力，更加的愿意将生命来交出来。
所以成为一种动力，让你能够更加愿意把你的生命交出来，
以致你更加的能够经历到神迹的奇妙，
以致你能够更加的经历得到神的奇妙。
这个是我们生命成长的很主要的过程，
这个是我们生命成长的一个很重要的过程。
当我们缺乏在理性上的思考的时候，
但我们缺乏在理性上面的思考的时候，
我就很容易产生信仰和生活是分家的危机，
那就会产生信仰跟生活分家的危机。
我们平时的生活是在一个另外一个 MOOC 另外一个 operation MOOC 在理性的层面上面去思考，
平常生活里面我们在一个理性的层面上面，
但一到信仰的时候，一到教会团契的时候，我另外去到另外一个 MOOC 里面，
到教会里面，到团契里面，我们就转到另外一个模式。
所以很容易在不知不觉当中，我们会将信仰和我们的生活来分家。
所以不知不觉的时候，我们就把我们的信仰跟我们的生活分家。
我们将我的信仰仍然停在教堂的里面，仍然停留在查经班的当中。
我们的信仰还是停留在教会里面，在查经班里面。
我的实验室跟我的信仰是没有很大的关系。
我的实验室跟我的信仰是没有关系的。
第四方面是就是，很多时候如果我们停留在一些比较传统的传福音方法的时候，我们所接触到的人都是一些比较感性的人。
第四方面就是说，我们在用一些传统的传福音的方法的时候，我们所能够接触得到的都是一些较感性的人。
所以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在教会里面姊妹比较多一点。
所以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在教会里面姊妹比较多，
就算有弟兄的时候，
即使有弟兄，
他们都是比较类似的一些人，
他们都是比较类似的一类，
对，差不多是那个 type 的人，
就是他是差不多一样的模式的。
你很少在教会里面见到一些比较硬的，
你很少见到在教会里面有一些很硬的脾气的人，
不是脾气的，他思想的方式
对，思想方式很硬的人，
这个是我们的需要面对的问题，
这个是我们需要面对的问题。
但同样我们讲到传福音的时候，当然生命比方法更加重要。
同样的说，我们知道在传福音的时候，生命比方法更重要。
好，这个圣经我们翻到彼得前书第三章，
我们翻到彼得前书第三章，
我们翻到14-16节，
14-16节，
你们找到的时候一起来读一下，
找到的时候我们一起念
彼得前书第三章14-16节。
彼得前书三章14-16，
我们找到，我们一起同声的读，
你
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作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存着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无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自觉羞愧。我百家齐放好啊！ 在这段经文里面我看到，
在这节经文里面我们看到
彼得说我们要去敬畏神，不要去敬畏，不要去怕人的威吓。
彼得说我们要敬畏神，不要怕人的威吓。
其实彼得在这里他是引用了以赛亚书的经文，
他是引用了以赛亚书的经文。
当我们真的心里面有敬畏神的心的时候，我们就不怕人家怎么去看我们。
当我们有敬畏神的心的时候，我们不怕人家怎么样看我们。
纵然我们在受逼迫，纵然在受苦当中，我们仍然的站立得稳。
其实我们就受逼迫，我们受困难的时候，我们也会站得稳。
然后第二方面，彼得他讲到，
在第二方面，彼得说到，
我们有这个 courage，
我们要有勇敢
，and content of our witness，
而且我们有有 content of our witness，
啊，这个是什么？
那个什么意思呢？
这个讲到我们的盼望的当中，
这个是我们的盼望。
当我们心里面真的有盼望的时候。
当我们心里面真的有盼望，
我们知道我们所相信的是谁的时候，
我们知道我们相信是谁的时候，
我就不会怕人家的威吓，
我们不怕人家的威吓，
我们都不怕人家对我们的带来的 persecution，
我们也不怕人家给我们的迫害。
这个就成我们的 courage， 这成我们真正的内容，
这个就是我们的勇气，我们做见证的内容。
然后最后的时候，彼得他说我们需要 integrity 在里面。
最后彼得说到我们要有 integrity。
在十六节的时候他说我们要存着无愧的良心，
十六节里面他说到我们要存着无愧的良心。
这个就是讲到在生活的见证上面，我们需要 integrity 在里面。
这个就是说在生活的见证上面，我们有无愧的良心。
当人家去控告你这件事情的时候，
当人家控告你这件事情的时候，
但是我们真的在主里面你有好品行。
假如说你在主里面有很好的品行，
你有无愧的良心，
你有无愧的良心，
你会站立得住，
你会站得住。
这个就是成为我们传福音里面一个很重要 的概念。
这个是我们在传福音时候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我们有没有 integrity 在里面？
我们有没有 integrity 呢？
如果你有真正 integrity 的时候，你会敬畏主，你不会怕人。
你有的时候你不会，你会敬畏主，你不会怕人。
我们再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
我们再看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
我们一次找到的时候，你请读国语的弟兄姊妹帮我们读。
找到的时候请念国语的弟兄姊妹跟我们一起念。
帖前第二章第八节。
帖前第二章第八节。我们
是
基督
神
的爱
的儿
子，但愿意将圣灵给你们，愿意给你们，愿意是我们所爱的。
所以保罗在这里他说什么？
保罗在这里说什么？
保罗说到他跟他们传福音的时候，不单是口讲，乃是跟他们分享他自己的生命。
他说传福音的时候，他不单是用口讲，他只要让我们一起分享生命。
保罗是 share his whole life，
他要把他整个生命让人家分享。
这个就是传福音里面很重要的事情，
这个是传福音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我们不单只用我们的口同人去分享福音的内容是讲什么，
我们不单用我们的口去分享福音，
最重要你愿不愿意有这个付代价心，你愿意跟他们分享生命。
最重要就是说你要不要付出代价，你让他们跟你分享你的生命。
然后我们回到下来，我们看到第三方面是道成肉身的方法。
第三方面我们看到是道成肉身的方法。
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里面记载到我们的主是道成肉身，主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
我们知道主道成肉身活在我们生活在我们中间。
在 Greek 在希腊文里面有三个字很重要。
在希腊文里面有三个字非常重要。
他等一下讲到这个 ethos， 就是这个 ethics 的来源。
第一个就是ethos 那个字，
就讲到我们生命里面的 integrity，
就是说我们生命里面的 integrity。
第二个字就是 pathos，
第二个字是 pathos，
就是 passion 的来源。
compassion 的来源。
就讲到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需要这个 compassion 在里面。
就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有那种热爱，有那种。
我们需要真的去体会到对方的事情。
我们真正能够看到对方的事。
如果你有 compassion 的 heart 的时候，你会听对方所讲的嘢。
你有那种 compassionate 的心的时候，你能够听到人家说什么。
你不会忍嘴的，将你自己要讲的嘢就马上就同佢讲。
你不会不停的这样把你自己要讲的东西说出来。
你要先听对方的需要系点样。
你先听对方的需要。
让对方去感受到你的关怀、你的爱嘅当中。
让对方能够感受到你的关怀、你的爱。
第三方面就呢个 logia 呢个字。
第 三方面是logia 那个字。
第二就是道这个字。
这个就是道的意思。
就我们所讲的嘢，我们能够 content 能够让我们能够知道所信的乜嘢。
就是我们说的内容啊，让人家知道我们信的是什么。
Francis Xavier 曾经讲过。
Francis Xavier 他说过。
他说我们的爱是一个 ultimate apologetics。
他说我们的爱是 the ultimate apologetics。
所以其实不是你讲的嘢，唔系你嘅思想嘅进路有几厉害，以致能够相信。
所以不是说你说的东西，你的思想的那个进度是怎么去影响人家，
而你真正嘅生命里边嘅爱。
而是你在生命里面真正的爱。
我哋而家分享一下传福音过程里边嘅内容。
我们现在分享一下传福音的过程。
我先去谈到福音预工嘅问题。
先是那个福音的预工的问题。
我需要在神面前真的去祈祷。
我们需要在神面前去祈祷。
求神去洁净我们自己。
求神洁净我们。
亦都求神去引领我们前面的路。
求神引领我们走前面的路。
求圣灵先是在未信主的人身上去动工。
求圣灵在还没信主的人的心里面动工。
然后我们要认定我们的 target， 我们的对象。
然后我们要认定我们的 target， 我们的对象。
我们开始跟他们交往。
我们开始跟他们交往。
在交往的过程当中，你要用不同的方法去引起他们的兴趣。
在交往的过程里面，你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引起他们的兴趣。
然后我们开始去真的去谈，从生活的层面当中去带到我们的信仰的层面。
然后跟他们在那个生活层面里面聊，把他们带到我们信仰里面。
我们下面在下面当中，我列了通常你会遇到有几方面的人。
我们在下面列了有几种人你们通常会遇到的。
然后我们去思想一下，当你面对不同的人的时候，我们有什么方法让你能够去知道福音跟他有适切性在里面。
我们思想一下，我们遇到不同的人的时候，福音对他们有什么适切性。
第一方面我们讲无神论者。
一方面我们说到无神论者，
可能很多从中国大陆出来的朋友，他们是属于这类型的人。
很多从中国大陆出来的朋友，他们是属于这一个类型的人。
或者今天很多台湾香港来的，他们属于 practical atheist。
或者今天很多从台湾香港来的，他们是practical atheist。
他们不是说他们不相信神的存在，
不是说他们不相信神的存在，
但对他们来讲，神根本就是一件很远的事情。 I don't care 的事情，
对他们来说，神是一个很遥远的东西，对他们毫无关系。
就好像 live like God does not exist 一样，
就是好像他们过他们的活，他们好像神不存在一样。
所以面对这班的朋友，这班的同学的时候，
面对这一班的朋友，这班同学的时候，
我怎样去引起个话题，引起个兴趣的当中，
我们怎么样引起话题，引起他们的兴趣呢？
让他能够真正有心，他的心愿意打开去听你讲福音的本身是什么。
怎么让他们的心真的打开，让他们能够听你们说的福音呢？
我觉得这个是今天世代当中的最大的挑战。
我觉得这个是今天世代里面最大的挑战。
可能大概如果你从前在校园当中的时候，
我们以前在那个校园团契当中的时候，
可能如果你 bid in 的时候，如果你愿意 offer 的话，我来帮你去买菜，我帮你去做一些事情，那些同学非常的开心。
在周末的时候，你愿意就是说带你的朋友去买菜，做其他的事情，你的同学会很高兴。
因为当时不是那么多人有车。
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很多人有车。
但在今天的校园当中。
但是在今天的校园里面呢。
很多人来到的时候已经买新车。
很多同学来了已经买了新的车子。
如果你说 OK。我礼拜六带你去买菜，你需不需要啊？
假如说你说礼拜六我带你去买菜，你要不要呢？
咁佢问你要唔要坐我个 Porsche 啊？
他会问你你要不要坐我的 Porsche？
同埋今日喺好多地方喺啲大城市嘅里边。
同时呢，在今天很多大城市里面，
好多时候我哋话基督徒，我哋希望让一啲未信主嘅朋友能够嚟到教会嚟听福音。
我们很多时候希望那些还没信主的人能够来到教会里面听福音。
所以你希望去请佢哋食饭，翻到教会当中嚟聚餐。
我们就请他们来吃饭，我们到教会里面聚餐。
但好多时候佢喺今日嘅情况里边，佢哋觉得我点解要嚟教会聚餐呢？
但是他们会说，我们为什么要到教会里面聚餐呢？
我去中国城外餐一摊唔系更好吗？
我可以去唐人街，那多好呢！
佢哋嘅菜都更好食。
他们的菜也更好。
当你面对这班人的时候，怎么能够引起他们的兴趣？
当你面对那一批人的时候，你怎么能够引起他们的兴趣呢？
当然你可以永远拿着本福音属灵四定律跟他们分享福音。
当然你可以永远拿着那个属灵四定律来跟他们分享福音。
我相信他们会很有礼貌的听你讲。
他们会很有礼貌的听你讲。
听你讲完之后。
讲完了以后呢？
他好像听个故事一样。
他好像听了故事一样。
他内心完全没有兴趣，完全没预备，心完全没打开去听你讲。
他内心没有兴趣，没有预备，没有打开听你讲。
所以个问题就是你怎样能够引起他的真正的好奇心的当中。
问题是说你怎么样真正的引起他的好奇心呢？
让他看见这个福音二千年前所发生的事情和我今天在二十世纪这个人是有关系。
要让他看到福音是二千年前发生的事跟他今天的生活里面发生一个什么关系。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所讨论的问题。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
当我们遇到一些无神论者的时候，
当我们遇到无神论者的时候，
我相信第一件事我们要做的，
我相信第一件事我们要做的，
我们要先明白到，
我们要明白
这个是一个大前提，一个 presupposition 的问题。
这个是一个大前提，
因为我相信我们都明白到你不能够证明神的存在，同样你不能够证明神存在。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能够证明神存在，也不能够证明他不存在，
所以这个完全是一个大前提，一个哲学上的问题。让你说我不相信神的存在，这个是信心的问题。
你说你不相信神的存在，那是信心的问题。
我信神的存在，这个信心的问题。
我信神的存在也是一个信心的问题。
但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那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今天有什么 data 在当中。
那么今天有什么证据？
我们今天唯一的 data 就是你和我的经历。
唯一的证据就是你跟我的经历。
我们今天的 reality 就是我们的 data。
我们今天所说的 reality 就是我们的证据。
我们就用这个 data， 用我们这个唯一的 data 去看看你今天所信的东西是不是真的。
我们 只能够用我们有今天的证据去证明我们信的东西。
所以发现到如果你真的是无神论者的时候，
所以假如说你真的是无神论者的时候，
你所信的东西同你今天生活里面的 data 是不能够 match 的，不能够符合的。
你所信的东西跟你今天生活里面的证据是不能够调和的。
当然他们不会同意你讲的东西，
当然他们不会相信你说的话。
但如果你将无神论去 bring to a logical conclusion 的时候，
但是当你把无神论带到一个logical conclusion 的时候，
你发现到，
你会发现得到
人最珍贵最珍惜的东西你没办法的有这个 basis 让它能够存在。
你发现你没有办法让人最珍贵的最相信的东西在这个层面上面，
就无神论者的 logical conclusion 和我们今天的 reality 是有 tension 是有冲突在里面。
就是说无神论者他们的结论跟我们现实生活里面知道的东西是有一个冲突的。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多去研究这个层面。
所以我们要多研究这个层面，
我们怎样能够在他生活的范围当中去发现到这个点，以至于能够有共鸣在当中。
我们怎么样在生活里面找到这一点能够有共鸣的呢？
让他能够看到真的，如果相信我要一定要坚持无神论的时候，我不能够在这个点上面站立得稳。
让他们知道假如说他要坚持无神论的时候，他不能够在这一点上面站立得稳。
然后再去谈神存在的论据，
然后再去谈那个神存在的论
据。这些只是福音的预功，这些不是福音的本身。
这个如果是福音的预功，不是福音本身。
目的是要引起他的兴趣，
目的是要引起他的兴趣，
目的是要引起他心门的打开，
目的是要让他把心门打开，
目的是要将他外面那层的拦阻除去，
目的是要把他外面的拦阻那一层东西除去，
让福音直接的 speak 出他心里面深层的需要，
让福音直接的跟他内生心内的一层对话。
另外遇到的人是科学主义的人，
另外遇到的一些人是科学主义的人。
特别在中国人当中，我们发觉今天仍然很多中国人迷信科学。
特别是中国人当中，我们发现有很多迷信科学的。
可能真的中国这一百多年来受西洋的船坚大炮打得很惨。
可能就是说因为过去一百年中国人受西洋的那个箭或者说大炮打得很惨，
所以就去到极端，我们非常的相信科学。
他们就跑到另外一个极端，他们非常相信科学。
我认为科学就是真理，
他们认为科学是真理。
原来科学可以救你自己的国家。
因为科学可以救我们的国家。
所以你面对这班的朋友的时候，
我面对这一班朋友的时候，
我相信前两天潘教授也跟我们分享过关于这方面的事情。
前两天潘教授也跟我们分享了这方面的事情。
我需要解释什么是科学。
我们要去解释什么是科学。
什么是科学的精神。
什么是科学的精神。
科学只是一个方法。
科学只不过是一个方法。
科学只是一个工具。
只不过是一个工具。
如果你真的有科学精神的时候，
假如说我们真的有科学的精神的时候，
我们只是一个愿意 open minded， 我愿意去探求真理的态度在当中。
我们是有一种开放的，能够去探求真理的态度。
然后我们可以同他分享的 changing paradigm。
然后我要分享的是那个 changing paradigm。
最近有一本书叫做The New Story of Science。
最近有一本书叫 The New Story of Science。
这本好唔系好厚嘅书，但系一本好好的书。
书不是很厚，可是很好。
鼓励如果你有兴趣的时候，希望你能够翻去买。
你有兴趣的话，你回去可以买下。
我唔记得 offer 系咩名，不过你可以查个 index。
我忘了是谁写的，但是你可以查那个 index。
佢里面会讲到好多关于呢方面嘅事情。
里面他谈到这方面的事情。
点样我哋今日嘅世代，点样从一个已经封闭嘅宇宙观，去到一个开放嘅宇宙观？
就是说，我们今天人怎么从一个封闭的宇宙观，到了一个开放的宇宙观？
我哋今日已经去到相对论和 quantum physics 的 area 里面，
我们已经到了相对论跟 quantum physics 的范围里面。
然后我最后可以同佢分享一个目的论。
然后我们可以分享那个目的论。
这个我等一阵我哋会分享。
待会我们会说。
然后我哋讲到面对一啲进化论嘅支持者嘅时候，
然后我们还会面对一些进化论的支持者。
我哋需要同佢讲一讲咩叫进化论。
我们要跟他说什么是进化论。
我哋要 define evolution。
我们要解释进化论。
这个就系潘教授都喺呢两天当中同我哋讲过一啲。
这个也是那个这两天潘牧师讲过的。
如果你喺呢方面有兴趣嘅时候，都鼓励你能够多看一啲嘅书。
假如说你对那方面有兴趣的话，也有很多书可以看。
我哋要睇到，其实我哋今日喺我哋信仰当中。
其实我们在今天的信仰当中，
我们所反对的 是 macro evolution。
我们反对的是 macro evolution，
是在进化论里面的主义，
是进化论里面的一个主义。
我们不是完全的去反对去推翻进化论里面 的 micro evolution 里面的 theory。
我们并没有去推翻进化论里面 micro evolution 的理论。
所以潘教授里面所写一本书里面，他就将这两个层面去 define 咩叫 macro， 咩叫 micro。
所以潘教授在他的书里面就有分开这个 micro evolution 跟 macro evolution。
然后我讲到里面的困难，
然后我们讲到那个讲道里面的困难，
讲到在进化论里面的困难，
讲到在进化论里面的困难。
然后讲到进化论最重要的就是它不能够提供生命的来源和今天生命的意义。
最大的问题是进化论不能够解释生命的起源跟生命的意义。
它不能够提供一个 foundation for 今天的daily experiences，
它不能够把我们今天的日常生活给了一个基础。
然后最后我们讲到圣经信仰科学是没有冲突的，而且这个信仰是科学之母 the mother of modern science。
而且我们知道圣经跟说的跟那个进化论是没有冲突的。
我今天只是跟大家分享一些 steps，如果你在某个 step 里面有兴趣的时候，都希望你能够更多的自己研究。
我们是提出一点那个开始，你们可以更多的研究。
如果你有兴趣的时候，我们可以在不同的时间里面去分享。
有兴趣的话，我们也在不同的时间可以去分享。
另外一方面，可能你会遇到的人就是一些，他说所有宗教都是好的。
另外一些人，他们说所有的宗教都是好的。
Okay， 所有宗教都是向人教人做好，然后教人做善事的。
所有的宗教都是教人做好人做善事的。
咁点解你哋基督教麻烦呢？
为什么基督教那么麻烦呢？
特别要排外嘅呢？
特别要排外的。
点解唔可以有宽大嘅心容纳唔同嘅宗教呢？
为什么没有宽大的心容纳不同的宗教呢？
当你面对呢班嘅朋友嘅时候，
当你遇到这班朋友的时候，
我哋需要嘅明白，我哋唔好马上嘅去否定佢嘅宗教系拜偶像假迷信魔鬼嘅嘢。
我们不要马上的否定他们的宗教，说他们是迷信，他们是魔鬼。
不可以否认的。
不可以否认的。
在其他宗教里面。
在其他的宗教里面。
他们所讲的当中有某一部分的是对是真理的事情。
他们说的有某一部分是对的。
他们在大自然当中或者人的经历里面，他探讨一些关于 真理嘅事情。
他们从大自然里面，从人类的经历里面探讨一些
所以佢哋所讲嘅有一啲嘅嘢系啱嘅。
所以他们说的东西有一部分是对的。
我哋话呢个系自然嘅启示。
我们说这个是自然的启示。
呢个系个 natural revelation。
natural revelation。
所以你唔好马上啊全盘嘅否定佢哋嘅嘢。
我们不可以马上的全盘的否认他们的东西。
当你翻到圣经嘅时候，
当我们回到圣经的时候，
我哋可以翻到《使徒行传》第十七章。
我们翻到《使徒行传》十七章。
嗱，当年保罗去向雅典人嚟传福音。
当年保罗向雅典的人传福音。
佢喺亚历巴谷嘅时候，佢讲咗篇好出名嘅道。
在亚历巴谷的时候，他说了他讲了一个很出名的道。
《使徒行传》十七章廿二节到三十一节，《
使徒行传》十七章，
二十二节到三十一节，
二十二到三十一节。
我哋揾到嘅时候，我请广东话弟兄姊妹一齐读。
找到以后，请做广东话的弟兄姊妹念。
Okay, 《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二节，
十七章二十二。
保罗站在亚略巴谷当中说：众位雅典人啊，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未识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在人手所做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自己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做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各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全流都在乎他。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为神的神圣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监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藉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作可信的证据。但在保罗这篇的道当中，
在保罗这篇道里面，
当保罗见到当时的雅典人来拜偶像的时候，
当保罗看见当时雅典的人来拜偶像的时候，
他心里面非常的焦急，
他心里面非常的着急，
但他没有完全的去闹他们，说你们这班是属魔鬼，你们拜一些属魔鬼的东
西。但是他没有骂他们，说他们是属于魔鬼的。
保罗是一个很聪明的人，
保罗是一个很聪明的人，
所以他没有完全的 burn the bridges， 他没有完全的烧自己的桥梁，
他没有完全的烧掉自己的桥梁，
他反而用他们所做的事情，他去 make a contact， make a common point， make a 桥梁，在当中能够跟他们去分享福音。
他反而利用他们的做的是建成一个桥梁，他可以跟他们分享。
而在当中他指出他们的 inconsistence，
而且当中他指出他们那个不协调的地方，
指出他们 incoherent 的地方，
不能够自圆其说的。
我等一会我们会分享这一样东西，
待会我们会分享这个
所以我们都明白到，当你面对这些这样的朋友的时候，
所以我们明白得到，当我们遇到这样的朋友的时候，
我们不要 burn the bridges，
我们不要把那个桥梁烧掉。
我们不是说我们要讨好他们，
我们不是说要讨好他们，
我们不是说因为讨好他们的时候要妥协福音，
我们不是说讨好他们妥协福音，
我们的目的是要引起他们的兴趣，
我们要引起他们的兴趣，
所以我们可以去 affirm 他们对宗教的看法，
所以我们可以肯定他们对宗教的看法
我意思不是说即所有宗教都是好的东西，
我不是说所有的宗教都是好的，
而是 那样人对宗教的、感受，内心的渴求，这样东西是真实的。
可是说我们对宗教的那种渴求，我们的感受，那是真实的。
人内心对宗人内心有宗教性在里面，
人的内心是有宗教性的
这个我们可以 affirm 这个层面，然后我们去谈，咦，究竟宗教是一回什么事情？
我们先肯定那个层面，然后我们再说宗教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事情。
其实宗教好像瞎子摸象那样，
其实宗教就好像瞎子摸象的一样。
我相信大家都听过这个故事，这个比喻，
我相信大家都听过这个故事，这个比喻，
就一班的瞎子他们去摸这个象的时候，
一般那个瞎子他们去摸象，
有啲摸到象嘅腿，佢哋话象好似个圆柱咁样。
啊，有一些摸到腿，他们说那个象好像一个圆柱。
有啲摸到象嘅鼻，佢哋话象好似条蛇咁样。
摸到他的鼻子，他们就说像一个一条蛇。
啊，但其实佢哋经历系真嘅、哦。
其实他们的经历是真的。
佢哋真系摸到啲圆嘅嘢。
他们是摸到一些圆的东西。
佢哋摸到一啲好似蛇咁嘅嘢。
摸到一些好像蛇的东西。
但如果佢哋话，
可是他们说，
如果佢哋话，
假如说他们说。
象的腿好像条圆柱咁样。
啊，象的腿像一个圆柱。
咁又冇问题啊。
那是没问题。
因为呢个系真实嘅东西。
那是真实的东西。
虽然唔系一个好好嘅 description， 但 at least 喺经历嚟讲，呢个系真嘅嘢。
虽然故事描绘得很好，但是也是描绘到一个真实的东西。
但最大嘅问题就系、整个象就好似一条圆柱咁样，呢个就系最大嘅问题。
最大的问题就是说，整个象就是一条圆柱。
所以同样嚟讲。
同样的说，
有些宗教里面的东西，可能他们有部分真理。
某一些宗教里面说的有部分的真理，
有一部分是在 人生的体验经历里面能够明白到的事情。
某一部分是人生经历里面可以遇到的一些事情。
但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将这部分的东西去说去就是真理的本身。
但是最大的问题就是说，他们把那部分的东西看成为全部的真理。
所以其实我们的观点就是说，
其实我们的观点就是说，
从人的角度来看，
从人的角度来看，
无论你多聪明多有智慧，
无论你多聪明多有智慧，
你顶多好像一个瞎子那样，
最多你就是好像一个瞎子一样，
你没办法能够 去完全的去观察到 去体会到全部的真理，
不能够完全的观察得到体会得到真理。
只有当你真理向我们自我开启的时候，
只有当那个真理自我向我们开启的时候，
我就能够知道原来真理就是这样，
我们才知道真理才是这样。
我们不会将某部分真理将它抬到全部真理的地位，
我们不会把某一部分的真理抬到全部真理的层面。
所以你要讲启示的信仰，
所以我们要说启示的信仰。
我们告诉他们，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是神的启示。
我们要说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是神的启示，
是能够去包容他，超越他，他在他现在宗教里面的体会的内容，
是能够包容，是能够体会整个宗教的内容。
可能有些人他们会说，可能有些人他们会说，
有一些人会这样说，
他说Well, 我只要做一个好人就得了。
他说我做一个好人就够了。
我只要对社会有贡献就得了。
我只要对社会有贡献就。
我不做坏事。
我不做坏事。
我不做啲亏心的事。
我不做那个亏良心的事。
我安分守己的去做我自己的事。
我安分守己的去做自己的事。
我将我儿女好好的养大成人，教育他们。
我把我的儿女好好的养大，教育成人。
不一定话我对社会有好大的贡献。
不一定说我对社会有很大的贡献。
我不做损人利己的事啊。
但是我不做那个损人利己的事。
我点解要信耶稣呢？
我为什么要信耶稣呢？
我点解要听你讲呢个福音呢？
为什么要听你讲那个福音呢？
当你面对呢班嘅朋友，
当我遇到这一批朋友的时候，
可能好多台湾、香港嚟嘅朋友都系呢类型嘅人。
可能很多从香港、台湾来的都是属于这个类型的。
我哋好多时候我哋陷入一个毛病。
很多时候我们陷入一个毛病。
我哋将一啲未信主嘅朋友，
我们把还没信的朋友，
我将一啲未信主嘅人嘅行为，
我们把一些没信主的人的行为，
我将佢描绘得好似好败坏、好黑暗、好乜嘢咁样。
我们就描绘他们变成了很败坏、很黑暗的。
但其实当我去睇嘅时候，
但是当我们去真的看的时候，
好多人其实系 fall into this kind of category。
事实上，很多人就是属于这个类型的。
佢做人系有一定嘅原则喺里边。
他们做人是有一定的原则，
或者有一定嘅方向喺里边。
一定的方向。
佢哋觉得我点解要听你讲耶稣福音、耶稣基督嘅福音呢？
为什么我要听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呢？
但我相信我哋同佢倾嘅时候，你可以提出一个观念。
相信我们跟他们讲话的时候，我们可以提出一个观念。
就系 day and night thinking。
就是白天跟黑夜的思想。
就系头先刚才所讲嘅嘢，系你晏昼所讲嘅嘢。
刚才你说的东西是你白天说的事，
就是我怎样去在社会有贡献，我怎样做一个有用的人，
就是说我对社会有什么样的贡献，我做一个有用的人等等。
但我相信每一个人在黑夜的时候，
但是我相信每一个人在黑夜的时候，
在人生的体验当中，
在人生的体验里面，
他一定会思想过生命里面的问题，
他一定会想过生命的问题。
我今天在哪里呢？
我今天是怎么样存在的？
我今日喺呢度喺呢个世界做乜嘢呢？
我在这个世界做个什么？
我将来要去边度呢？
我将来要去哪里？
人生喺世上嘅意义系点样呢？
人生在世上的意义是什么？
我相信呢个系每一个人喺某个时间里边，佢都曾经谂过嘅问题。
我相信这个是每一个人在某一个时间里面会想到的问题。
啊，这个是一个 night thinking， 这个是黑夜里面的思想。
这个就是黑夜的思想。
在这个思想的层面里面，我们明白到你白昼你白天里面所做的事情是不能够满足，不能够为你黑夜里面所讲的事提出 answers， 提出答案。
这个层面里面，你知道你白天的思想，你白天想过的事情不能够为你晚上的想到的东西的事情提出一个什么答案。
因为人的心里面有更深层的需要，
人的心里面有更深一层的需要，
人的心里面有一个的空间里面是只有神自己才能够填满，
人的心里面有一个空间只有神才能够去填满，
所以都会对意义有渴求在当中。
啊，我们对意义有一种渴求，
这是人里面的问题，
这个是人的问题。
然后在不同的层面当中，我们跟一些朋友去分享到神的存在的时候，
然后我们在不同的层面上面跟其他人分享神的存在的问题，
也都分享了人今天心里面的需要的时候，
也我们会分享得到人在心里面的需要的问题。
在这个层面当中，我们就可以带到福音的本身，
在这个层面上面我们就可以带到福音的本身。
我们刚才所讲的都是一些福音的预工，
刚才我们说的都是福音的预工。
我在福音预工里面，我们当引起一些朋友的兴趣的时候，
当我们能够引起朋友的兴趣的时候，
引起他明白到原来耶稣基督的福音跟他有适切性的时候，
让他知道耶稣的福音跟他自己的生活有那个相关性的时候，
如果你不跟他讲福音的时候，他都会问你福音是什么。
即使你不讲福音，他也会问你福音是什么。
然后在当中，我们可以讲分享我得救的见证，
然后在里面我们可以分享我们得救的见证，
真的从一个 personal 的层面，一个很个人的经历的层面，
一个从一个个人经历的层面
跟他分享到究竟耶稣基督的福音怎么改变我，
跟他分享怎么样耶稣的福音可以给我们这个改变，
耶稣基督的福音怎么影响我的生命，
耶稣基督的福音怎么影响我的生命。
不是一套理论，是一套生命的见证，
不是一套理论，而是生命的见证。
所以这个是我们分享了传福音里面一个很简单的过程，
这个是我们分享传福音的一个很简单的过程。
所以下一次我们今天晏昼会分享，
今天下午我们会分享
神存在的问题，
神存在的问题。
所以或者我们今天晏昼有时间的时候，
假如我们在下午有时间的话，
我们会让大家来发问一些问题，
我们会让大家发一些问题，
特别在你传福音当中你所遇到的困难，
特别是你在传福音的时候遇到的困难，
遇到一些问题，
遇到的一些问题，
我们会拿，我们可以讲出来，我们一起去分享，一起去讨论，
你可以讲出来，我们可以一起分享，一起讨论。
所以你有机会你都可以去先去想一想，
有机会的话也请你先想一想。
如果你有机会的时候，或者你晏昼你可以先看一个 handout，
或者你可以先看下午的那个讲义。
我们会 focus 在神的存在的问题里面，
我们特别着重神的存在的问题。
我们会用在三个不同的进路当中，
在三个不同的进路当中，
三个不同的 approach 当中，
不同的 approach 当中，
我们去探讨神存在的问题，
我们探讨神的存在的，
我们从人的直觉里面，
我们从人的直觉，
从人的现实的需要上面，
从人的现实的需要上面，
还有从理性的层面，
还有从理性的层面，
我们探讨神的存在，
我们探讨神的存在，
让我们能够明白到，
让我们能够明白
神的存在是真实的事情，
神的存在是真实的事，
不是你信就有不信就没有，
不是说你信就有不信就没有。
所以如果你有时间的时候，希望你能够先去高呼这些 hand out，
你有时间的话请你先看看这些讲义，
让我一起低头来祈祷，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主耶稣，在你面前我们求你让我们心里面先有爱你自己的心意，
主耶稣，我们在你面前求你有让我们有爱你的心意，
求你真是让我们能够有先爱慕主的心在当中，
求你给我们有爱慕主的心，
当你愿意爱你的时候，你会遵守你的命令，
当我们愿意爱你的时候，我们愿意遵守你的命令，
你吩咐我们要去使万人做你的门徒，
你吩咐我们让我们做万人的门徒，
你吩咐我们要为你自己去结果子，
你吩咐我们要我们为你结果子。
主耶稣基督，我们多谢你，因为你将我们今天放在这个世代当中，
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把我们放在今天的世代当中，
都让我们能够机会去接受不同的教育，
让我们有机会接受不同的教育，
让我们机会去面对不同的思想，面对不同的人，
让我们去面对不同的思想、不同的人。
最后来求你都帮助我们，能够让我们今天在这个世代当中能够做一个 effective 的传福音的人。
让我们在这个世代当中能够做一个有能力的传道人。
最后让我们能够体会到这个世代的人他们的思想是怎样。
主要让我们看到这个世代的人他们思想是怎样的。
最后你帮助我们。
主要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更多在这方面我们愿意学习，愿意装备自己，
让我们在这方面多多的学习，多多的装备自己。
主耶稣基督，我们知道你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主耶稣基督，我们知道你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帮助我们能够在这个世代当中将你这真理跟别人来分享，
帮助我们在这个世代当中把你的真理跟人家分享。
我们先求你给我们有爱你的心，
我们先求你给我们有爱你的心，
你将我们的心能够眺望起来，
也让我们的身我们的心跳晃起来，
用你的爱来激励我们，
让你的爱来激励我们，
让我们能够先为你而活，
让我们来能够先为你而活，
以致我们能够跟别人分享生命，
以致我们能够跟别人分享生命。
我多谢你，
我们谢谢你，
听我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名求，
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而求，
阿门。